动物庄园第三章。他们为了把草料收割起来，真不知干得有多辛苦，流了多少汗。但他们的努力还是有了回报，因为收获取得很大成功，甚至大过他们的期望。有时候工作很是费劲，工具都是为人而不是为动物设计的，动物不会使用要求靠两条后腿站着操作的任何工具，这是一大障碍。不过猪非常聪明，它们总能想出办法来绕过每一道难关。至于说到马，它们对每一寸土地都了如指掌，实际上对割草和耙地这些事儿，远比琼斯和他们的雇工们在行。猪其实并不干活，只是指挥和监督其他动物。凭借超群的知识，他们自然会充任领导者的角色。鲍克瑟和克拉福会自己套上割草机或拉耙，踏着沉稳的步伐在地里绕来绕去，有一头猪在后面一边走一边视察吆喝着：
驾，加油同志，
辛苦了，
背后同志。
每一只动物，包括最不起眼的在内，都参与了劳动。最终他们完成了这次收割，比琼斯和他的雇工们通常所需的时间少了两天，而且是农场历来取得的最大最大的一次丰收。浪费可以说一点都没有，也没有谁偷吃过一口草。整个夏天，农场的工作一直有条不紊，运转的有如钟表。动物们都很幸福，他们从来无法想象能过得这样开心。每一口食物都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快乐，是因为如今这真正是他们自己的食物了，而不是由抠门的东家布施给他们的。自从毫无价值只会当寄生虫的人们给轰走以后，每一只动物都有了更多的吃的，休闲的时间也更多了。尽管动物们对之还不太适应，他们遇到了许多困难，不过猪头头凭借他们的聪明才智，鲍克瑟则仗着其了不起的履历，总能排除万难。鲍克瑟受到所有动物的爱戴，即使在琼斯时代，他干活就是不怕苦不怕累，而现在他看起来更像是三匹马而不像一匹马。有一些日子，农场所有的活似乎全都落在他肩膀上，从早到晚他总是推呀拉呀的，并且每天比别的动物都要提前起来劳作。不论碰到什么难题，不论遭遇什么挫折，他的回答照例就一句话：
我会更加努力工作的。
这已经成了他的格言了。与此同时，每一只动物也都各自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就以鸡和鸭为例，他们在收获季节靠拾捡散落的谷粒，减少的损失就有180升之多。没有当小偷的，没有为口粮份额发牢骚的，往日里属于生活中家常便饭的吵架、互咬、妒忌等等，几乎已经看不到了。动物们几乎没有旷工的，就是除了那个茉莉早晨素有赖床的坏习惯，还老是以十字硌脚为理由提前收工。而猫的作风又比较独特，不久大家注意到，每当有活要干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这只猫。极致开饭时间或晚上活都干完了，他又重新现身，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但他每次都准备好早早有据的托词，而且呜噜呜噜地说得十分动听，任谁也没有办法不相信他的一片好心。老驴子本杰明看上去打从造反以来毫无变化，他还跟琼斯时代一样慢慢腾腾倔头倔脑地干他自己的活儿，从来不偷懒，可也从不自愿干分外的活儿。对于造反及其所产生的结果，他不发表任何意见。当被问到既然如今琼斯跑了，他是否比以前快乐时，他只会说：
哼，驴的寿命很长，你们谁都还没见过一头死驴呢。
听到如此玄之又玄的回答，别的动物还能说些什么呢？星期天无需工作， 早餐比平日晚开一小时，餐后有一项每周无例外的都要举行的仪式。首先是升旗，斯诺鲍在碗具房里找到琼斯太太的一块绿色旧桌布，便在上面用白漆画了一只蹄子和一只头角。每个星期天上午，在农场主宅内园中被扯上旗杆的就是这块布。斯诺鲍曾解释说，绿色的旗帜代表英格兰的田野，白色的蹄子和头角标志着未来的动物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将在人类最终被推翻后兴起。升旗式之后，所有的动物都列队进入大谷仓，参加一个叫做碰头会的全体大会。接下来这一周的工作将在此做出安排，提出议案进行讨论。提决议草案的总是猪，别的动物懂得如何投票，可是从来不考虑提出自己的议案。在讨论中表现最积极的无疑是斯诺鲍和拿破仑，不过大家都注意到这二位的意见从来不一致，他俩中无论由谁提出的建议，另一位定然会加以反对。碰头会结束时照例唱英格兰之兽，下午便是娱乐活动的时间。猪们把玩具房腾出来作为他们自己的指挥部，每天晚上他们在这儿照着他们从农场主宅子里拿来的书本子学习打铁、木工以及其他各种必要的手艺。斯诺鲍还忙于发动别的动物参加各种他称之为动物委员会的组织，他干这等事儿可谓百折不挠、乐此不疲。他为鸡们建立产蛋委员会，为母牛成立清洁尾巴联盟，为羊群建立羊毛增白运动，还搞起了什么野生同志再教育委员会，其宗旨乃是驯服大老鼠和野兔的，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名堂。就总体而言，这些计划最后都归于失败了。比方说，驯服野生动物的城市几乎立刻垮了台，他们的行为还是和过去一模一样，不过识字班和写字班却大获成功。直到秋天，农场的每一只动物多多少少也算有了点文化。至于猪呢，它们已经完全掌握了阅读和书写，狗们阅读的成绩也相当不错，只是它们除了七戒，对于念任何别的东西一概不感兴趣。母山羊穆里尔某些东西能念得比狗还好，傍晚时分往往把它从垃圾堆上发现的报纸残片拿来念给其他动物听。本杰明阅读的本领并不比任何一头猪差，但从不进一步锻炼。他说，据他所知，根本没有什么值得阅读的东西。克拉福认得所有的字母，就是不会把字母拼成单词。鲍克瑟才学到 D， 往后就再也迈不过去了。他会用他的大蹄子在尘土地上勾勒出 A、B、C、D， 然后站在那儿直勾勾地盯着他们。两耳往后一抿，时而抖一下他的鹅毛，拼命再想下面的字母，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最后他决定全且先把头四个字母记牢，并且每天总要写上一到两遍。茉莉除了构成他自己名字的几个字母以外，拒绝再学习任何东西。他会用一些细枝芽把那几个字母整齐地一一摆出来，再用几朵花稍稍加以装饰，然后绕着它们转圈欣赏，越看越觉得美。农场里的其他动物连 A 都记不住，另外还发现像羊、鸡、鸭这些比较笨的动物甚至记不全七戒。经过深思熟虑，斯诺鲍宣布七戒其实可以压缩为一句格言，那就是四条腿好，两条腿坏。他说，这句格言包括了动物主义的精髓实质，无论谁彻底掌握了它，便能保证不受人类的影响。禽类首先提出反对，因为它们好像也是两条腿，但斯诺鲍向他们证明并非如此。
同志们，禽类的翅膀是主要起推进作用的器官，而不是主要起操控作用的器官，所以应当被看作是腿。人的区别性标志是手，人正是用它来干一切坏事的。
禽类听不懂斯诺鲍那些冗长拗口的词语，但是接受了他的解释。于是所有那些较卑微的动物下力气背起新格言来，四条腿好，两条腿坏，被题写在谷仓一端的外墙上， 既高于七界，而且字体更大。绵羊们一旦把这条新格言背下来后，对它激发起一种强烈的爱，往往在牧草地上一躺下，便全都不厌其烦咩咩地叫起来。
咩，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四条腿好，两条腿坏。
拿破仑对斯诺豹搞起来的各种委员会并不感兴趣，他说抓小动物的教育比抓已经长大的动物的任何工作更为重要。偏巧杰西和布鲁拜尔在收割草料后不久便双双生了小狗，他俩共产下九只壮崽。小狗崽刚一断奶，拿破仑就把他们从母亲身边带走了，说要对他们的教育负责。他把小狗们弄到只能从玩具房一架梯子爬上去的一个阁楼里，对外界瞒得紧紧的，使农场的其他动物很快把小狗的存在这一茬给忘了。牛奶不知去向之谜，不久便告知澄清，其实牛奶每天都被掺进了猪的食物里。苹果这会儿正在成熟，果园草坪上已经散落着被风吹下的果实，动物们早就摆出一副这些苹果当然应由大家均分的架势。然而某一天有命令传来，说坠落的苹果必须收集起来送到玩具房去给猪们享用。某些别的动物于是对此做出咕咕哝哝的反应，但并不起作用。在这一点上，所有的猪态度完全一致，甚至斯诺豹和拿破仑亦然如此。吱嘎便被派去向其他动物做必要的解释工作。
同志们，难道你们认为我们猪这样做是自私自利和享受特权的一种表现吗？我希望你们不这样想。我们有许多同志其实讨厌牛奶和苹果，我自己就讨厌它们。我们食用这些东西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牛奶和苹果经科学证明含有助保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物质。我们猪是脑力劳动者，本农场的整个管理组织部门全都依靠我们，我们白天黑夜都在守护着你们的福祉。正是为了你们，我们才喝那些牛奶，吃那些苹果。要是我们这些猪无法恪尽职责，你们可知道会发生什么？琼斯将会回来。是的，琼斯将会回来。
吱嘎几乎在用恳求的语调呼吁，同时身子跳来跳去，尾巴摇个不停。
同志们，想必你们当中没有谁愿意看到琼斯回来吧。
如果说在某件事情上动物们的态度毫无争议的话，那就是他们都不愿意琼斯回来。如果问题以这样的角度摆到他们面前，那么动物再也无话可说了。让猪们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其重要性是再显而易见不过的了。于是大家无需继续争论，便同意了让牛奶和被风吹落的苹果归猪们独享。